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弃除党文化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7日。我母亲已经90多岁了，已经学法多年，只是与我做点正式法的事，几乎待在家里，不怎么下楼。在她92周岁过生日那天，全家在当地的一家宾馆给她过生日。在全家吃完饭后，大家轮流唱歌以示祝贺。席间有人提议母亲唱一首歌，母亲就唱了一首歌。唱完后，姐姐们率先鼓掌。母亲唱得比较流畅，歌词记得也比较清楚。可是我一听，歌词里面都是一些中共邪党的歌曲，什么抗战，什么作协支援前线，这其实都是党文化。母亲表面上按常人的年龄看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是比较好，可是她记忆力非常不好，尽管成天听法也记不住。我曾劝她背红吟，先挑短的一些背，可是她总说记不住。母亲也没念过几天书，可是对中共邪党几十年前的歌曲却记得比较清楚，也许是当时亲身的真实情感经历印象比较深刻。由此我想到了，也许很多岁数大的法轮功学员，尽管没念过几天书，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微观处也被灌输了许多党文化，这就严重影响了他们修炼提高。其实更多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而由大纪元系列社论出版的《解体党文化》这本书，就是可以起到解体恶党灌输的党文化的作用。岁数大的不怎么识字的可以听录音版，在席间听姐姐们谈话时，也自然提到了疫情的话题，结果家人重复的都是中共宣传的谎言，比如三姐说是国外给投的毒，还讲起共产邪党灌输的什么半个辈子的故事。大姐说美国最坏了，姐姐们都是国家公务员，被中共邪党灌输党文化灌输的很厉害，而更多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现在当下的中国人几乎没事就低头看手机，而里面的内容又是恶党邪灵有意灌输给中国人的，毒害了很多中国人，这就需要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这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要注意和思考的，也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心造成的惨痛教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5日。2020年的一天，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我手里只剩下一点用玻璃制作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在和一个人讲真相时，他非要木质的小葫芦护身符，我就和同修说，你把木质的小葫芦护身符给我点。同修拉着脸说，啥都一样救人，他没给我。当时我心里很难受， 我俩平时挺好的，天天一起出去讲真相，我有什么好看的护身符都给他，今天他没给我，心里好憋屈。当天晚上，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去很远的山区挂大法条幅，贴真相不干胶。一个同修骑电动车带我，我俩一起合作。到了一棵大树下，我说，这棵树挺好的，咱俩挂吧。我一蹦，拽着一个树枝，突然感觉手被什么东西折了一下，我哎呦一声，疼得够呛，但我还是挺着拽着树枝没有撒手，直到同修挂好条幅。当时手上有一片地方疼得很厉害，火烧火燎的，同修说可能是被树楔子折了。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我说没事，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疼痛减轻，我们四个同修继续挂条幅。由于天黑，同修骑车一不小心撞到一块石头上，我俩都摔到路边，我的大腿撞到石头上，爬起来一看，我的左小腿出血了。同修说咋办，我说没事，血把衬裤都湿透了，我也没觉得疼。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到一个大桥上，两边栏杆可以贴真相不干胶。我从车子后边下来，一下子来个后仰翻，摔在地上。同修担心地问，摔得咋样？因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我说没事，拿出真相不干胶贴上。骑上车后，我和同修说，今晚上咋这么不顺当，咱俩这么长时间合作从来没出过事。同修说，咱俩找一找原因吧。回家后，我想起白天的事绝非偶然，这是我对同修产生怨恨心造成的。这个怨恨心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如果电动车再往前走一米，就是10多米深的大沟，我俩就得车毁人亡。是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们。我说，师父，对不起您，让您操心了。这个怨恨心可真是要不得。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有多少同修因怨恨之心而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我心想，这个怨恨心不去太可怕了。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没有肉身还怎么助师正法？后来我在修怨恨心上下功夫，怨恨心一出来，马上发正念灭掉它，一分钟也不能让它在我的空间场上停留。感谢伟大师尊的苦度之恩，让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荣耀。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恩。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明慧网一定是你不悔的选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日。看到明慧网2022年4月8日的给大陆还没有封小区禁足的同修们提个醒，觉得同修的提醒很诚恳，也很有现实意义。个人觉得还没有上明慧网的大陆同修，不妨想想这提醒是否有道理，想想自己为什么没上明慧网和为什么该上明慧网。 对于至今没上明慧网的同修，也许这么多年习惯了同修间互相帮助协调的模式，自己不上明慧网也能得到师父新经文，看到明慧周刊，讲真相劝三退，感觉也不耽误修炼呢，为什么非得自己上明慧网呢？如果是年纪大没上过学或者从来没摸过电脑的人，有更多困难不去想学电脑上网的事了。直到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前，外部环境没有封城封路，过去习惯的模式可以继续，但现在外部环境变了，这两年或松或紧，或大面积或小区域的封区封路封城，在中国大陆没有间断过。看协党政治抗议的架势，谁能确定说以后自己遇不上封城封路了呢？只怕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天灭中共，恶党死到临头了。在这样的外界环境下，如果同修间往来沟通被断绝一段时间，我们的三退名单传递不出去，明慧网的交流看不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在肩，我们心情都不会轻松。经历过封城后，我们都有亲身体会。2020年过大年时，我们本地封城，到四月底才放松。那段日子，我非常庆幸当年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终于突破各种怕心、惰性、观念，上了明慧网。也常想，还没上明慧网的同修现在很难吧？封锁放松时，同修们千万赶快学电脑，上明慧网啊。因为初次遇到瘟疫、城市封锁的情况，心里很沉重、复杂，甚至焦虑。我们还有救人的责任。上明慧网看到师父新经文、同修的交流，对如何在法上认识世间乱象、稳定自己的状态、情绪，比较好的做好该做的三件事，真的帮助非常大。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不太容易，但是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在人中养成的习惯，不正应该在法上悟一悟，修去它吗？对自己修炼负责任，这不也是修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吗？习惯于每天静心看看明慧后，不太容易陷入常人的东西，也比较容易把握自己。但连着几天忙别的，没静心看明慧时，很容易陷入那件事情中。比如进来设备系统自己不懂，又需要面对时，学习琢磨讨教实践等等，兴趣越来越大，快上瘾了，追逐着解决问题，有点进展，欢喜心、显示心、自以为是、傲慢等等不好的心都冒出来了，其实自己啥也不是。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学法环境、学员在一起所讨论的事情、所讲出的话都是高尚的，都是一个难得的最纯净的环境，这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得的，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一方净土，所以大家不能够失去这个环境。因为人类社会还在继续往下滑着，变得越来越不好，大家在常人社会中都有工作，都有社会活动，都要接触常人，接触常人社会，这样你耳濡目染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是常人中的事情，会干扰你修炼。那么大家时常在一起学法，时常用这盆清水来清洗清洗你，是有好处的。现在我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有了切身的体会，以前我对上明慧网有很多怕心观念，觉得不上明慧我也能修啊，那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常常静心看明慧对修炼的帮助如此之大，所以有机会我会喜欢劝别人上明慧网，修炼人都想精进，尽快提高自己嘛。近来常想，对电脑排斥无知也像不识字一样啊，只是不懂不会的对象不同。不识字对学法修炼的影响是明显的，而没上明慧网 对修炼的影响相对隐性，不凸显。许多不识字但有一颗对大法珍惜精进修炼心的同修，用其一夜之间认识字的神迹，证实了大法的无所不能，也让我们见证了他那颗珍惜大法精进修炼的心。他可没说我听师父讲法录音，听学员念大法书一样可以修吗？为什么非得学认字呢？所以修炼真的不是比常人的学识本事大小，就这个问题而言，很惭愧，我不如这些不识字的同修。再说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都很多年了，不上明慧网如何能遍地开花呢？那我们是听师父的话真修自己呢，还是想当然地安排自己修炼的路呢？对于修炼多年的老学员来说，法理知道的很多，还要我们在实修中做到才行。在法上想一想，悟一悟，也许上明慧网让我们在修炼中会更上一层楼。衷心祝愿同修们突破人心观念的封锁障碍，来到我们修炼人的家园明慧网，这一定是你不悔的选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资料点工作的一些体会，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号。记得刚开始做资料的时候，没有人教，也不懂基本的技术知识，我得到的那台打印复印一体机甚至连设备的说明书都没有，所以连设备的配件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同修将一体机交给我的时候，只教了一下开机、关机、放纸张等，就匆忙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城市。那是2003年的事情，那时技术同修很少，都是大资料点，一个点要负责几个地区的资料，所以都是维持不了多久就被邪恶破坏了。同修们就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被迫害，资料点被破坏后又重新开始建。那时我每天早上学完法就很有信心地到资料点上去开始做资料，刚开始还能印一些，后来就不行了，出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周围又没有会的同修，就只好把机子送到商家去修，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修，无奈又只好把机子搬回到点上，到了晚上也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学完法后，又信心满满的到点上，心想，今天该好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星期后，师父看我确实需要帮助，就派来一位会维修这种机子的同修来帮助我。同修本身不是来修机子的，也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这种机子，他是来学电脑的。这样很巧妙地安排我学会了机子的基本维护。后来我用这台机子做了很多资料，它也很听话，为救度这一方的众生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一，学好法是做好一切正实法的事情的前提和基础。在用那台一体机做资料之前，从2002年我已经开始接触资料点了。那时做的是光盘的刻录，那时邪恶的因素还非常多，压力也很大。我每天首先保证自己的学法，每天要发很多次正念，做事的同时也在发正念。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外，每天要发10多次到20次的正念。我们在刻录光盘时，电脑主机自带两个刻录光驱，一次只能刻录2张光盘。那时一天到晚要刻100多个光盘，还没有刻录塔，每天电脑都处于高度工作状态。我们刻一段时间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让电脑休息一会儿。电脑的风扇坏了，我们也不知道，照常工作。后来技术同修来了，才发现风扇坏了。他惊奇地对我们说， 电脑的风扇都坏了，刻录光盘又是这么高的温度，主板居然没烧坏，你们正念发得好。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可见在学好法、纯净心态下做正实法的事，就会出现很多奇迹。一、学好了法，在突然间遇到考验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向内找。有一次，协调同修告诉我，一个同修愿意做资料，叫我把机子搬过去，时间约好了。因为机子有好几十斤，我自己搬很困难，就叫丈夫同修帮忙搬过去。当我们把机子搬到同修的六楼时，为了减轻同修的压力，不愿意更多的人知道，我就叫丈夫同修离开后才敲门。哪知敲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开门，怎么办呢？又不能离开，自己又搬不动，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等了好久后，同修的邻居出来后走了，我才赶紧下楼找公用电话给丈夫打电话，丈夫来后才把机子搬回家。后来得知是同修在压力下临时变卦，改变了主意。但我当时心态很好，没有一点怨气，心里想是我自己哪儿心性不到位，想急于求成的心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二，心在法上，师父就在身边。有一次打印机的粉盒需要清理，但我又没有合适的工具把它下开，于是就想先放下事情吧，发发正念再来做事。刚一盘上腿，有个声音告诉我，用铁丝吗？我说好，我发完正念就去做。发完正念一找，屋里恰好有几圈铁丝，我用钳子剪下一节一试，刚好合适。我发自内心的谢谢师父。还有很多次在装电脑系统遇到新机不知该怎么做时，我就先退一步，把事情放下，要么发发正念，要么学学法，师父就会给我智慧，处理方案就会在大脑中展现出来，过后再一试准行。记得有一次给一个同修装完系统后上不了网，网络不通，设置了拨号连接也无法连通。这时正好到了中午12点，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于是我立即放下事情，开始发正念。刚盘上腿，一个意念打到我的大脑。这个是不拨号的，意思是不需要设置拨号连接。我明白了，发完正念仪式，果然是这样。修炼中这样的奇事很多，其实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师父都知道。只要我们的状态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过程中把自己真正的当成一个修炼人，不是像做常人的工作一样，修心向内找，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我回过头来看看，不管我们做什么，学好法是做好一切正实法的事情的前提和基础。二，修炼的境界与技能的提升。我们大法修炼者与常人不一样，在对待技术问题上，与常人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这方面，很多同修在实践中都有很多体会，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就是出现技术问题时，是先修自己后修机子，往往是自己在修炼上归正自己的人心执着，心性提高上来后，机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多时候是不动手就解决问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半神文化是有内涵的，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大法弟子更是这样，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 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我理解是，周围的环境是随着我们的心在变化，万物皆有灵。其实我们周围的一切物质都是生命，包括我们用于证实法的一切，它们都是有感知功能的，我们要珍惜它们。当我们的思想、行为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时，我们自身带的能量场就是一个正的能量场，在这个场中的一切生命的不正确状态就会被归正，就会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反之，当我们的思想、行为背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就会出现不正确状态，这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要向内修自己了。当然，资料点的同修对设备的技术也要适当的掌握，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开花的目的。天地行文库里各方面的技术知识都很全面，遇到不懂的就去查找，不要有畏难情绪，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不要有依赖的心理，遇到问题就找技术同修，能自己解决的尽量不找同修，逐渐的独立起来。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对我们的要求，一个地方的花开得越多，开得越小越好，资料点的同修压力就越小，就容易保证自身的修炼状态，也不容易陷入那种盲目做事的状态中。这样，这个地方的同修的修炼状态就越好，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愿我们的小花越开越多，长盛不衰。个人修炼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思想业干扰的一点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由于以前玩手机太多，形成的思想业也真的是很强大，所以在排除的过程中也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在这里感激师尊，因为师尊不停地点化与看护，使得自己虽然排除的过程很难受，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刚放下手机的那段时间，每当我不好的思想压不住，甚至邪党的歌曲还嚣张地在我脑中播放时，我内心不停地求师尊帮助我，并请同修也帮我多发正念。可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大，不好的思想反复的出现，来的时候真的好像排山倒海，而且没有尽头的感觉。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迷茫，觉得苦，但我知道这是自己以前没做好招来的。如果我趴在地上不继续往前走，那才是真的对不起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所以再苦再难，我也要继续排除这些思想业，我要自己真正的神起来，自己真正的主宰自己的一思一念。师尊在经文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战胜思想业，除了以很强的意识排除之外，还有其他好办法吗？师：没有，你自己动手去抓也抓不下来，没有其他办法。你的提高，你的思想业的去掉，是随着你层次提高而减少的。修炼是严肃的，不是你想当然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周密的给你安排的，想入非非是不行的。师尊的法一点点融入我的心里， 随着自己不停的发正念和大量的学法，在师尊的加持与看护下，自己思想中的杂念越来越少。有时候出现了不好的思想，也能快速的反应过来，那不是自己，那是不好的生命在往我空间场中扔这些坏的思想念头，立刻就去铲除产生这些思想念头背后的生命和我空间场中不净师不净法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与那些生命物质因素等。现在我的思想清净了许多，很多不好的念头即使出现了也变得很弱，偶尔有不好的音乐出现在我脑中，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排除干扰，甚至不得不借助大法音乐才能将其覆盖，而是它一在我脑中播放的时候，我呵呵一乐，你出现了啊，你不来我还得花功夫找你，你来了我正好消灭你。内心一念正法口诀，基本一分钟不到，头脑就很清静了。感谢师尊，感谢师尊的不断鼓励，不断加持与点悟，一点浅悟不当的地方，望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的观念，用心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虽然得法20多年，感觉自己没学好法，学法溜号不入心，有时遇事守不住心性，向外看强势，看不惯他人的习惯，妒忌心常往外冒，容易被人心带动。第一部分，用心背法。大年前，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说，背法能改变多年形成的观念，比如学法困、怕被人说的心等。看到身边老同修背师父的转法轮几十遍了，可我觉得难，不好背，所以一遍也没背过。我就发誓要把宇宙大法背下来，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以前有忙的借口，现在不用上班了，我就开始背法，第一段背了2天才背下来，中间就想放弃了，觉得自己不行，太笨，一句话重复20遍也记不住。我就在心里默默求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把宇宙大法印在心里，永远不忘。背法期间去掉人中的不好的物质，而后我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很神奇。如今我不再感觉法难背，在学法时注意力集中了，头脑清醒，睡几个小时一天不困，遇事能分清是真我还是假我，杂念少了，正念加强了，随时能清除解体就是力强加的因素，从表面到微观立体式的横扫灭尽。第二部分，用心救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在这乱世纷杂的人世中脱离苦海，去除污泥，走进大法，让我和我的家人身心健康，成为大法弟子，被大法救度。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揭穿邪党谎言，告诉世人真相。几年前，我开始拿起手机讲真相劝三退，一如既往地走到今天。有位 B 同修月底要给3张手机卡缴费，他先试打一个电话，看到有信号能通后，就缴费充值，每个卡充了50元。第二天接着打电话，却发现3张卡同时打不通，他没舍得扔，因为被封的手机卡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前一天充值，第二天就被封了。半个月后，毕同修要出门，就把手机卡给我了。我打开手机，此卡没信号，我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阻碍用手机讲真相的邪魔乱鬼，全部解体灭尽，谁阻挡大法弟子救人谁有罪。然后我给人工服务台打电话，您好，请您帮忙看一下此卡，
缴费后为什么没有信号过来？开始他愣一下，就说：稍等，我给你查一下，你那边是什么情况？我说：有信号，但是打不通。他说：稍等20分钟再开机。过一会儿信号来了，一查话费80多元，随即连续拨打。另一个卡也被开通，有60多元。这一次真的让我感到大法的神奇与威力。只要你在法上修，堂堂正正地去面对，心越纯净，做事达到法的标准时，利益心、争斗心、怕心越少时，真是柳暗花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卡商被协党相关部门恐吓也不敢卖，我们这里买手机卡就会受到影响，有时买卡就连接不上。有几位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就是因为没有卡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也有两个人用一个卡打电话。我这两年被封卡的情况比较少，还能把剩下的卡给一些急用卡的同修，而我的这两张卡一直在用，好几年了。我每次在整点或本地集体发正念时，都给买卡的同修发正念，也解体干扰用手机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当有人说，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就举报你，封你的卡，查你时，我不被带动，就在心里想，不允许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然后说，疫情这么严重，咱俩天涯海角的，能打通电话不容易，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远离天灾人祸，我没有恶意，在当今这个社会，咱们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是没有保障的，希望你退出党团队，别给中共背黑锅，才有神佛保佑。对方答应三退了。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这时我能感受到那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我。记得今年过小年那天，大家都忙着过年，我也被带动了，采购一天回来，赶紧学了20多页法，又忙别的去了。晚上讲真相的同修开车来接我，心想这么晚还来，但碍于面子，同修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接我，又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上车打电话救人。我打第一个电话没接，第二个听几句就挂了。等同修讲时，我就发正念，心想，既然上车了，我就珍惜救人的宝贵时间，就听师父安排，好好救人。结果一个多小时劝退了12人。谢谢师父的保护，弟子无论春夏秋冬，还是过年过节，众生都在排着队，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呢。而我还在人间想过幸福生活，安逸懈怠自己，手抓着人不放，多么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第三部分，扩大容量。正法已近尾声，师父要弟子做好三件事，其中一件不做都不能说你是实修弟子。所以我每天早起练功，上午学法，下午和晚上打电话讲真相救人。一次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老者，听完我的话立刻就火了，说，我在抗美援朝时你在哪儿？说共产党不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和我说这些话。我的争斗心也起来了，心想，九评我已经看过多遍了，共匪干的那些坏事我能背多少遍，你能说过我？再打3遍都不接了，我想没戏了，该放弃吧，没希望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就想，老人家这么大把年纪，辛苦一生，不明白真相，还跟着邪党跑，将来被淘汰，我是有责任的。我没给他讲清真相，把人家惹恼了，还气了人家。和常人发生任何矛盾都得找自己，确实是我错了，不善。还有一说就炸，得理不让人的心，怕被冤枉的心，说话不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不包容他人。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不符合法的拜物和人心，在法中归正。 第二天我又拨打过去说，大爷，是我，昨天是我不对，对您老说话不敬，伤您老人家了，对不起。您在那个位置上这么多年为党卖命，为党奉献一生，在生死线上活下来多不容易，冥冥之中是有神管您，才让善良的您活下来，可是到老了还是清贫过一生，该享受的待遇咱们没有，几百元的生活费多寒心。中共协党做了什么您老最清楚不过了，只有退出党团队您才有美好的未来，天灾人祸就跟咱们老人没关系啊。听我这么一说，他高兴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我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师父啊，不是众生不选择三退，是弟子修得不好，没能让每一个众生都感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大善大忍之心。弟子让师父操心了，以后弟子会加倍修自己。我体悟到，放下人的观念，师父会把更多的众生送到我们跟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修去家庭中的对抗心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5日。目前还有一些同修家庭关系搞不太好，我悟到其中有一种是抱着对抗心理造成的。在中共迫害初期，大法弟子家人非常害怕，强烈要求学员放弃修炼，不许看书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学员顽强地坚持信仰，最终凭着正信和师尊的加持走了过来，社会环境也得到大大改善，修炼的环境宽松了。环境宽松了，可习惯了的对抗心理有些学员却保留了下来。他把很多家人对修炼的不理解不支持当成了是因为家人害怕迫害造成的，心想你怕我不怕，反正也说不通，我就这么坚持。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关系紧张，而是自己对抗心理招来的。有同修上午学法雷打不动，家人有事让他到超市买酱油，他不愿意去，因为对抗心理起作用，认为你下午可以买酱油，上午买干扰我学法不行。师父没说你一定得上午学法，家人只是让你买酱油，你自己认为他是不让你学法，不是自己扣帽子吗？家人自然不高兴。四个整点发正念，有时会和家人一起吃饭造成冲突，有同修也是雷打不动。当然他的基点是对的，严肃对待发正念，可常人就是常人，他觉得家人一起在饭桌前吃饭很重要，你老是站在自己事情重要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他的事情不重要，吃饭就不行，得等我发完正念再吃。看起来维护了大法，可家人气得鼓鼓的。长此下去矛盾重重，我这里不是说不严肃对待大法，而是你长此下去，家人能说大法好吗？这不是造成损失了吗？你临时改变一下，先不学法，先买酱油，缺的这段法找时间补不也可以吗？大家一起吃饭，先不发正念，过后补，如果长期时间有冲突，和家人商量一下吃饭时间推后等等，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家人不就没意见了吗？他说大法好，不也证实大法了吗？看来就是长期习惯的对抗心理造成的，事凡出现问题，一定是有邪恶干扰的思想造成的，而真正问题是学员没有站在家人角度想。有的女学员，公公给她找了个收入比较高的工作，但是影响学法，她自己辞掉了，公公很生气，说她不好，也不支持她修炼了，她认为是阻挠。那公公是费了大劲儿找个好工作，在常人看是好事，你不考虑她的感受，也不说一声辞掉工作，公公当然不高兴，你站在他角度看，他真没错。 你觉得影响学法，你很坦诚地跟公公说，他不会不理解，即使不理解，效果也会好。那站在常人角度看，你就是不礼貌。所以你不能认为自己兼修大法就完事了，你要考虑怎样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兼修大法，不能生硬地兼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常人就想过得好，过得舒服，他看重常人的一切。修炼人不看重，那么两种思想肯定会出现矛盾，那么我们就要站在他们的思想角度看问题，去配合好，让他们觉得好，他们说大法好，也是正实大法。有人会说，他们让你不修炼才高兴，那就不修了？当然不是这样。其实修炼过来，我发现很多的矛盾恰恰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真是自己没考虑他们的感受，或者自己执着心放不下造成的。有个女同修，家务活全干，丈夫基本甩手不干，她认为自己做得比较好了。这个同修习惯吃完晚饭休息休息，过几个小时再洗碗，其实是个长期的懒惰，当时没意识到，丈夫不高兴。同修心里想，反正碗是我洗，又不是你洗，晚一会儿没啥。就这一件事，丈夫就不高兴，对学法等事情阻挠。后来同修提高了，想这又不是大事，我听你的，做出了很多努力。长期坚持饭后洗碗，对她来说旧习惯确实难改。结果丈夫高兴了，不太阻挠她学法了，同时女儿长期不收拾房间的习惯也改了。她非常惊奇，她说，原来修炼是这样的，你自己改好了，其他都变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长期意识不到的类似对抗心理的执着，是与家人关系僵，表面是在维护大法，其实不是。我们要从法上，站在家人角度想问题。他觉得高兴了，关系才能好，才是维护法了。个人体会，不当的地方敬请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